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冯老师是教我们讲道学的老师，我对他非常非常的尊敬，他的学识、他的人品各方面都让我非常的尊敬，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牧者的榜样。那今天我非常荣幸受邀能够来贵教会分享信息，其实我的心中是非常如履薄冰这样的心情，因为在老师的面前讲道实在是压力很大，但是我仍然求神呢帮助我，让我的信息可以被神来使用。那么今天我走进来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很面熟的姐妹，很热情的跟我打招呼。后来我有几秒钟的时间在思想这个姐妹是谁，原来是 Iris。 我们已经大概可能十年或者超过十年没有见面了，就看到 Jeffrey 也是一样，我觉得我心中好高兴哦，感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 surprise， 看到分别这么多年的弟兄姐妹仍然在侍奉，而且能够在被主使用，我觉得神是很奇妙的一位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带领，感谢神。那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跟随主的脚中行。谈到之前我想问大家，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印象，你们在可能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在高中的时候大概学过一个很有名的定律，叫做白努力定律，大家还有印象吗？可能有的人忘记了。其实以前的水手们呢，他们开船的时候他们都晓得，那个船，两艘船在海中并行，不能够靠得太近，因为靠得太近的时候，莫名其妙两个船就会撞在一起，不是故意要撞在一起，就会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把两艘船最后就压在一起，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那白努力定律就告诉我们，这是叫做流体力学，有一个很特别的定律，因为两艘船靠得很近的时候，那个中间两个船中间的水流得比较快，所以船的外围流速慢的压力大，流速快的压力小，这两艘船就被海水硬把它们挤在一起。那这是白努力定律。白努力定律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Bernoulli 他发现的。那么这个 Bernoulli 来自一个非常成功而且非常好的家族，这个家族在这个叫做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出过非常多非常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商人等等。那这个 Daniel Bernoulli 他发现这个定律之后，也让他非常的有名。可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他，我今天要讲的是他家族中的另外的一个人，就是他的爸爸，叫做约翰白努力。约翰白努力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数学家，他在1696年的时候他提出一个非常经典的数学难题，他的题目是这样子，他说想象空间中有一个轨道，把一个物体顺着这个轨道让它自由往下滑。他说请问什么样的轨道能够让这个物体从 A 点滑到 B 点的时候有最快的速度，意思是说什么样的轨道可以最快跑完这个行程。那么这个轨道可以是直线的，可以是曲线的。那这个约翰白努力当时已经解出这个数学难题了，这是一个数学难题，但是呢他就想要挑战一下当时欧洲那些最有名的数学家，包括牛顿，包括莱布尼兹，包括这个洛比达，还有他自己的哥哥叫做雅各白努力，这几个当时欧洲最有名的数学家，他想考考他们。如果是普通的老百姓一听到这个问题就想，那一定是直线咯，因为直线距离最短，直线是距离最短，一定是最快跑完的。那么答案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可以看一段很短很短的视频，我们请放 PowerPoint 的同学帮我放一个很短的视频，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讶异。我希望大家看得清楚，两个球都开始跑了，一个是直线，一个是曲线，你们看到什么？可不可以再播一次？ 看得清楚吗？好，谢谢。这两条在跑的球，你看到曲线的那个跑得比较快，对不对？先抵达终点，是不是？是。其实在空间中的曲线呢，是有很多条的，直线只有一条，曲线有无数多条，但是哪一条曲线是跑得最快的？其实这个我们会把这整个放完，其实不同的曲线有不同的时间，但是只有一条曲线是跑得最快的。那哪一条曲线如何用数学公式把它描述出来？这就是他所提出来的数学难题。牛顿收到这个题目之后，牛顿不愧是超级天才，那天晚上他就通宵熬夜，就一个晚上就把问题给解出来了。另外几个数学家没有牛顿这么的厉害，花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也都解出来了。当时约翰班努利给他们的时间是6个月之内，请你们把答案告诉大家。那么大家就很纳闷，为什么不是直线跑得最快？原来我们所问的是哪一条轨道跑得最快，对不对？我们不是问哪一条轨道最近，对不对？如果是问跑得最快的话，不仅仅是距离的问题了，还有速度的问题。那速度的问题还要考虑到加速度，因为加速度会影响速度，而加速度又和它走的轨道的坡度有关系。所以你们看，当这个曲线在跑的时候，那个曲线的轨迹它往下，先往下冲，它获得比较高的加速度，所以它虽然跑得多一点的距离呢，可是最后它整体平均速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比较快就跑完了。但如果你弯得更厉害了，虽然它的加速度更快，可是它牺牲了一些它的距离，它拉了太多的距离，最后得不偿失。所以只有一条曲线，而这个曲线的名字叫做摆线，或叫做旋轮线。旋轮线是这个答案的，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这就是跟大家我们出去开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去一个地方，有时候我们可以走高速公路，我们也可以走 local 去，但是高速公路可能距离稍微远一点，可是它平均车速快，所以比较快抵达，一样的道理。那么这个实验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是有一点关系的。如果大家去 Disneyland 坐云霄飞车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云霄飞车轨道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就是按照这个摆线所设计出来的，因为它希望你在有限的下降距离之内获得最快的速度，因为你要它让你觉得最刺激。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跟我们的属灵生活有没有什么关系呢？也有关系，因为我们发现当我们要跟随上帝走一条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捷径不见得是最快的道路。上帝有的时候带我们走的路不见得是那条最短的路，上帝有时候为了他一些更高的理由，更有智慧的理由，有的时候反而好像带我们绕了一条远路而不走捷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看到的一个功课。不管怎么样，神带我们走的路一定是一条最好的、最有智慧的道路。所以我们从旧约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事情上，我们就看见了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今天就要用出埃及记13章17节到22节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关于跟随神脚中行的一些功课，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一同能够来学成长。所以我们一起来朗读这一段的经文，在出埃及记13章17节到22节的经文。经文不是很长，我们好不好一起同声的来朗读这段的经文，请。 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从苏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坦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我们也低头做了祷告。塞大巴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经历，今天求你借着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使我们能够做一个跟随你脚中行的人。求你带领我们，使听的和讲的都蒙建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几个功课。第一个，神带我们走的道路是一条需要付代价的道路，是一条需要付代价的道路。十七节这里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都带着兵器上去。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出了红海之后，接下来的目标是很清楚的，就是要进入迦南地。那第二十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出了红，过了红海之后，从苏哥那里往前行，而且是带着兵器上去的。如果他们从苏哥那里往前行，如果是沿着地中海往东北方向走的话，那是一条沿着海岸的平原，那个地方是很适合畜牧业，也很适合农业的，地势是很平坦的，很好走的，只要十多天就可以到迦南地了。那但是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地方却已经住着一群非常强悍的民族，就是非利士人。大家想一想，一个能够固守在这么精华地区的民族，他们当然不是好惹的，他们也不可能让以色列人就这样平白的从他们的国境就这样200万人就这样过去，所以借道而行是做不到的，所以打仗是难以避免的。那么事实上，以色列人虽然带着兵器出了埃及，可是他们却没有预备好要打仗，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其实上帝深知到以色列人的心，他们宁可回埃及去继续过奴隶的日子，可能也不想打仗。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虽然法老那个时候是苦待以色列人的，但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他们日子过得是挺不错的。因为我们有经文可以告诉我们，在出埃及记16章第3节那里，以色列人自己回忆他们在当时在埃及的日子，他们这样说，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另外一句经文在民数记11章那里，以色列人继续回忆说，我们当时不花钱就吃鱼，因为靠近尼罗河，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所以以色列人虽然在埃及当奴隶，但是其实他们的日常生活过得其实还是挺好的。他们没有想到，其实进入应许之地是需要付代价的，其实他们没有想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们想说，上帝他的确是可以用他的能力，把一瞬之间就把迦南地所有的外族人全部消灭。上帝是有这个能力，是可以做这个事情的，但是上帝却没有这么做。以色列人需要认识上帝的法则，也就是说，上帝不会为以色列人解决所有的问题，有的事情是需要自己来付代价。上帝不会为我们做我们需要自己付代价的事情。所以上帝对待以色列人的方法，其实就跟一个有智慧的父母 对他的孩子做法是很类似的，上帝是非常有智慧。另外，以色列人似乎没有想到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未来的日子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们没有想过当他们脱离埃及之后，他们要开始过一个侍奉上帝的生活。以前他们侍奉法老，可从现在开始他们要侍奉上帝，他们开始学习顺服上帝。然后他们似乎只是想要上帝做我们的救命恩人，因为我们在埃及当奴隶很苦，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救命恩人带我们离开埃及，如此而已。可能没有想到更多了，就是出了埃及之后我们和这位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似乎没有想这个事情，他们似乎没有想到从此要让上帝来掌管他们的一生。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整个的顺服上帝方面呢，如果我们看完整个出埃及记，我们就知道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软弱。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后来在旷野流浪40年当中，经历许许多多不顺利的事情，例如没有水喝，没有食物吃。可是一遇到困难，遇到不如意，他们就埋怨上帝，他们就埋怨摩西，许许多多的事情一个接一个，所有这些事情都一再的暴露出他们是如何的不顺服，彻底的不顺服那一个时代。所以我真的非常遗憾的说，这些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负面教材，对于我们所有跟从神的人来说。但是往往这也就是我们的写照，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写照。其实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都是需要时间的，因此上帝没有带领以色列人马上就进入了迦南地，十天可以走完的路程却花了40年，让以色列人彻底认识自己，说自己是如何的不顺服，也彻底认识上帝到底他的法则是怎么样。40年的代价其实不是只是以色列人在付这个代价，上帝自己也同样在付这个代价，而上帝付的代价是更大的，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忍受以色列人的顶撞，他要耐心的等待这些以色列人从失败当中看清楚自己，然后从失败中站立起来，从失败中有突破，然后继续的成长。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以色列人身上，我们是不是也看见我们信主得救之后，我们也常常是有不顺服的地方，特别是当我们的个人利益和神的法则起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的顺服是很有条件的，原来我们的顺服是很局限的。到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其实顺服，特别是完全的顺服上帝，是多么的不容易，是多么的需要付代价。特别让我想到尼拓生弟兄，这位中国教会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教会一个非常被上帝所使用的教会，中国教会的领袖，他的见证非常美好的见证。他在1920年他17岁的时候，他接受了主。当他接受了福音之后呢，有一位跟他从小一起青梅竹马长大的一个女孩子，是他非常喜欢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当时是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大家想想看1920年代能够毕业于这么好的学校的女性是多么的不可多得，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孩子，而这个女孩子她不愿意接受上帝。尼托神弟兄，这个刚刚信主的年轻弟兄，他知道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他明白他必须要做个选择，在上帝和他的爱情之间要做个选择。他很挣扎，如果我们是他，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年轻人这么好的女孩子要放弃而选择上帝是多么的煎熬的事情，多么痛苦的事情。 但这个挣扎当中，这个尼哥森弟兄他顺服了，他就决定他必须要，他愿意选择上帝。于是他就跟这个女孩子就结束了他们的恋情。太不容易了。没想到十多年以后，上帝居然很奇妙的带领这个女孩子也信了主。更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他们两个人仍然是单身。所以1934年尼哥森弟兄31岁的时候，31岁的那个时候结婚是晚婚了，非常非常晚婚，他跟那个女孩子终于结婚，这是后来的尼斯母。老实说，尼哥森弟兄在这个事情上面所摆出来的见证，是我们许许多多特别是年轻的基督徒做不到的。但是也正是因为他愿意付这样的代价，因此他成为一个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传道人。但愿我们也能够学习这个功课，就是当我们走这条跟随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不是用嘴巴在跟随，乃是愿意付代价来跟随。第二点，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关于信心的功课，因为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神带我们走的道路是一条信心的道路。19节这里说，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地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约瑟的骸骨。其实从出埃及记里面，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见年轻时候的约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因为上帝好几次借着异梦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在梦中就告诉了约瑟。非常特别的一个年轻人，包括他将来要位居高位，他的兄弟甚至他的父母亲都在他以下，而他的异梦造成他的兄弟的嫉妒，再加上雅各的偏心，以至于最后他被卖到埃及去。因此当迦南地发生大饥荒的时候，上帝却已经在这之前做好了预备，约瑟在那个时候已经经过了各种的磨难，最后变成了埃及的宰相。也因此这个缘故，当雅各一家族70个人下到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成功了在这个饥荒中存活，并且在埃及定居，这一定居就是430年。而且神赐福雅各的后代繁衍众多，从一个家族也繁衍成一个民族。那么从创世纪第53章那里提到，雅各过世的时候，法老几乎是用国葬的方式把雅各的骸骨从埃及运回迦南地。然后在这个结尾的时候也提到了约瑟的过世。那么约瑟过世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是几乎就是从整个出埃及记当中，我们可以这么说，雅各和约瑟大概是唯一提到两个人就关于他们的过世的事情。那么约瑟过世的时候，他就再一次的神借着约瑟告诉，透过约瑟告诉以色列人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是有一天他们要离开这里。那天来临的时候，约瑟说，他跟他的子孙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带回迦南地。约瑟知道是哪一天会发生这个事情吗？约瑟不知道，但是约瑟知道神已经感动约瑟，这一天会来临，有一天。因此这就是约瑟的遗命。那么约瑟非常的确信这事情一定会发生的，所以约瑟对于上帝给他的应许是充满了信心，所以他的信心是非常值得我们效法。然而不仅仅是约瑟的信心，还有约瑟的后裔的信心，他们的信心也同样值得我们效法。因为当约瑟把这个遗命交代下去之后，他的子孙 若是对于约瑟的这个遗命，若是对于上帝的应许没有信心的话，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谁会记得他们的老祖宗约瑟曾经讲过这句话呢？430年是一个很长的年代，今年是2018年，如果把时间从今天开始往回推430年，那就是公元1588年，那是什么时代呢？明朝末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座各位你们的祖宗在明朝末年跟他的孩子说将来如何发生一件事情，你们要如何如何做，那么有多少人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把握说430年以前明朝末年你祖先讲的话能够传到今天还能够被实行呢？而今天这个事情能够发生，这说明了约瑟的子孙是认真看待这个事情，因此才有可能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把这个事情传下来。而且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在仓促当中出埃及的，在仓促当中出埃及仍然会记得要把主约瑟的骸骨从这里带上去，那么这是要怎么样的预备自己呢？这是要一个什么样的信心的传承呢？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在这个地方。所以跟随神的脚中行也是一条走一条信心的道路，是对上帝的应许有充足的信心并且认真去实行。在信心的道路上，教会历史当中已经出了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才会有信心的英雄榜，在希伯来书那里信心的英雄榜，太多信心的伟人。我也想到在19世纪在英国开办孤儿院事工的乔治·穆勒牧师 George Muller， 他从公元1836年到1870年，在35年当中他从事这个孤儿院施工，一共收养了超过10000名的孤儿，他收到的奉献超过150万英镑。而他的施工有一个特别的原则，就是他从来不开口向人募款，他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就是所有他的需要他只在祷告中告诉上帝，他和他的同工不向外人告诉他们自己的困难。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的原则，非常大的信心的功课，是一个完全过得凭信心而生活的一个这样的原则。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所有的信心的伟人，不管是乔治·穆勒也好，不管是亚伯拉罕也好，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的信心都不是一夕之间就完成了就成熟了，都有个阶段，都有个过程，一点一点一点，每一次的抉择，每一次信心与现实之间矛盾的时候而因着相信神而做的那个抉择，每一次的抉择都是一个炼净的过程。而他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我想到当乔治·穆勒他刚刚开始开办孤儿院施工的第二年，乔治·穆勒是一个有写日记习惯的，所以他的日记当中充满了他当时许许多多的挣扎，许许多多神的供应，这些非常美好的见证。他在1838年他开始孤儿院施工的第二年，那一年的11月28号，那一天他在日记中写了这么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我念给大家听。从经济上来看，今天是我们开办孤儿院以来最困难的一天，但今早祷告的时候我的心中仍然有平安，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照旧和同工们一起祈祷，我们的孤儿院的现金只剩下2便士，便士是英国的币值的最小单位，我不知道那个时代1838年的 电视是什么，这个币值相当于今天多少钱，但是我只知道今天2018年一个电视差不多等于美金一个 penny， 也就是说那整个孤儿院剩下两个电视，就整个孤儿院的现金差不多等于今天的两个 penny， 就这么少，两个美分。我们已经没有钱买面包做晚餐，也没有钱买牛奶，我们真的再窘迫也没有了，但我们同心祈祷，在主面前把我们的境况都简洁无疑的陈述了。祈祷的时候有人敲门，一位姐妹就出去开门，两位同工和我继续的跪着祷告，至于我自己，我的心仰望主。最后我们从跪的地方站了起来，我心中很有平安的说，神一定会来救援我们。话还没有说完，我就看见台子上有一个信封，是在我们祈祷的时候那位出去开门的姐妹拿进来的。打开信封，里面有10英镑给孤儿院的奉献，如此我能够支出6英镑十先令作为家用，把3英镑十先令留下来做房租，感谢神再一次信实的供应。这样的经历在乔治穆勒的日记当中屡见不鲜，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每一次乔治穆勒就是这样在信心中，好像水已经快要淹到鼻子了，但是神就把他给救出来。信心的道路，信心的功课，但愿我们也能够像乔治穆勒这个样子，在跟随神的事情上面，我们的信心也能够越来越增长，也能够从小的地方开始操练我们的信心，一起来跟随神的脚踪而行。第三点，我们看到跟随神的道路是一条蒙引导的道路，是一条蒙引导的道路。21节这里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旷野是一个没有道路的地方，但你也可以说到处都是路，只是不知道要往哪里走。我们知道上帝这里赐的云柱与火柱，这是一个引导的记号，但是我们晓得云柱和火柱不是两根柱，乃是一根柱。那根柱在白天的时候是云柱，到了天黑的时候，那根云柱就变成了火柱。只有一个引导，神的引导。这个云柱与火柱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想到三方面的意义。第一点，就是一个指引的意义，指引的意义。大家想，在一望无际的旷野当中，巨大的云柱或者是夜间的火柱太明显了，所以人不可能看不见，所以上帝的手笔是很大的，他没有用一只导盲犬然后走在前面带领200万以色列人来走这个旷野的道路。任何人他只要一抬头，他就看得见云柱和火柱在哪里。他不需要问别人说我们今天要往哪里走，任何人一抬头，他只要愿意张开眼睛，愿意去看一下，他就能够知道那个方向在哪里。所以这是上帝用这么壮观的景象，壮观的手笔来引导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在旷野走路的时候完全不需要路线图，他们只知道终点是在应许的迦南美地， That's it。 怎么走，走哪条路，完全是上帝在指引，只要跟随就行了。所以跟随神的是一条蒙引导的道路。第二点，他还指引了行动的时间， 所以上帝也是我们行动时间的指引者。我们看到那里的以色列人不仅是没有路线图，他们也没有时间表，何时拔营，何时扎营，完全看云柱与火柱的动作。当云柱与火柱停住的时候，他们就扎营；云柱与火柱上升的时候，他们就拔营。如果云柱火柱停留一天，他们就停留一天；停留一个月就停留一个月；停留一年，他们就停留一年。行动的时间不是由以色列自己决定的，不是摩西决定的，上帝决定的。所以时间在神的手中，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也是这样的，我们的时间，我们行动的时间也是在神的手中。第三点的意义就是，云柱与火柱也显出上帝同在的证据。云柱与火柱40年时间在以色列，在旷野中陪伴以色列，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自然现象，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是上帝清楚的作为，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为了提醒以色列人，就是每一天提醒以色列人，看到吗？我与你们同在，每一天，礼拜天也不休息， every day。 不但有云柱火柱，而且也天天赐下玛纳来养活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作为来显出他的同在。那么云柱与火柱对以色列人的意义，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同样的有帮助，同样的重要。虽然我们没有肉眼，我们没有肉眼亲自看过这么壮观的景象，在旷野的云柱与火柱，但是今天上帝仍然透过他的作为来引导我们，来跟随他的脚中心。上帝透过圣经来引领我们，所有上帝的法则通通写在圣经当中，圣经里面充满了神的话，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打开来，我们就明白神的法则是怎么样，清清楚楚。它是我们人生的指引，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用心读，我们就能够明白。同时圣灵也在我们心中引领我们，虽然说是我们行动的时间，神会让我们知道神的时间是最美好的时间，最好的安排。你说我们必须要耐心等候神的时间，然后才行动，并且顺服圣灵的感动，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我记得20多年以前，当我刚从学校毕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教会，在台北很大的教会，大概有2000多人。那时候我在一个我还单身，所以我在一个 young professional 的团契里面。那时候我在团契里面当一个童工，我们团契里面有一个慕道友，是一个女孩子，她来到我们团契，然后一段时间她很追求。有一天早上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的牧师在讲道完的时候，居然做了一件事情是他平常不做的。那天早上他居然说，我今天要呼召在座当中有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救主的，请你站起来，然后走到前面来，然后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他请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他就开始呼召。这个时候突然之间，那个女孩子的名字就在我的心头中很清楚的出现了，然后我就感觉到神在感动我说，时候到了，今天她可以接受主耶稣。于是呢，我就默默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教会虽然很大，可是我们晓得每个人来教会聚会都喜欢坐在自己平常喜欢坐的位置，对不对？谁喜欢坐在哪里，大概都基本上是固定的，所以我知道她坐在什么地方。于是呢，我就朝着他平常坐的地方走过去。当我走到他前面的时候，我发现我不是一个人，原来另外一个同工也是一个姐妹，我们两个同时居然同时走到他的前面， 然后我们什么话都没有说。这个女孩子就站起来，也是我们三个人一起走到台前。那天她信主，接受主耶稣。而这个姐妹后来信主之后，信得非常的好，成长得非常好，是一个很单纯的姐妹。后来我来美国，我就失去联系。后来我听说她去当了宣教士，在中国，在广州那里做宣教士，很不容易。差不多几个月以前，我在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那一天吃饭的时候，有一个新朋友，我跟他一起吃饭，我们就聊天。他从广州来的，然后他跟我讲，他这个是一个访问学者，已经信主了。他跟我讲，他在广州参加一个训练，等等等等，他在描述那个事情。于是我就觉得很好奇，因为他所描述的跟我所知道这个我的这个当时那个朋友团契的这个女孩子后来所做的事工非常的类似。于是我就很好奇问了他，请问你认不认识某某某？他说当然认识，我就是在跟着他做训练，他带着我们训练。哇，我好高兴。于是我就马上透过他，然后用微信联系上我这个老朋友。好奇妙，神带领我们走这个道路，云柱火柱是必然的，是一个今天是属灵的云柱与火柱，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在我们与神的交流当中。我也相信，如果我们很在意神的施工，如果我们是很在意的跟随神的话，神一定乐意带领我们跟随他走。神要很清楚的云柱与火柱带领我们，带领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但我们明白，跟随神而行不是郊游，也不是逛街，是需要付代价，是需要凭信心的。因为神的道路是一条最有智慧的道路。我们也低头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乐意带领我们走一条跟随你的道路，你是何等的有智慧。孩子不配在你面前，今天在这里分享这些信息的时候，我特别要为那些已经在主里面紧紧跟随神的那些弟兄姐妹来感恩。我们求你继续使用他们，如果不断的跟随下去，一直进入那迦南美地。同时今天早上我要为了一些在挣扎当中，在困难当中，在疑惑当中，他们想要从跟随神的道路上要回头回埃及去的这些人来祷告。求你使我们愿意来跟随你，让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求你自己的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以至于说每一个人能够再一次重新得力，成为一个一同跟随主来行走的百姓。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